චකවලේසු අතරාගචන්දු දේවත සදම්මා මුනි රාජස් සුනන්තු සාගමෝකදං ධම්මා සවන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ධම්මා සවන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ධම්මා සවන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ඉතිපිසෝ භගවාරහං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ධ හේචාචරණ සම්පන්නෝ සුගතෝ ලෝකවිදු අනටරෝ පුරිස ධම්මසාරටි සට්ටා දේව මනුසානං බුද්ධෝ භගවාති ස්වාඛාතෝ භගවත ධම්මෝ සන්දිට්ඨිකෝ අකාලිකෝ හේහි පාසිකෝ පනයිකෝ පච්චත්තං වේදිතම්බෝ විඤ්ඤූහීති සු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උජු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ඥාය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සාමීචි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යරිදං චත්තාරි පුරිස යෝගානි අට්ඨ පුරිස පුංගල ඒස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ආහුනේයෝ පාහුනේයෝ දක්ඛිනේයෝ අංජලි කරණේයෝ අනුත්තරං පුඤ්ඤක්කිතං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තයං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තයං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තයං කරණීයමට්ඨ කුසලේන යං තං සන්තං පදං අභිසමිච්ච සක්කෝ උජෝච සුජෝච සුවචෝච සමුදෝනතිමානි සන්තෝසකෝච සුබරෝච අප්පකිච්චෝච සල්ලෞකවුත්ති සන්තින්ද්‍රයෝච නිපකෝච අප්පගබ්බෝ කුලේසු අනනුගෙන්ඩු නචකුද්ඩං සමාචරේ කිංචි යේන විඤ්ඤෝ පරේ උපවදේයුම් සුඛිනෝ ඛේමිනෝ හොන්තු සබ්බේ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සුඛිතත්ථ යේකේචි පාන භූතත්තේ තසාවාඨාවරාවා අනවසේසා දීගාවායේ මහන්තාවා මජ්ජිමා රස්සකානු කටුලා නිට්ඨාවායේව අඩිට්ඨායේ චඩුරේ වසන්දි අවිලුරේ භූතාවා සම්භවේසීවා සබ්බේ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සුඛිතත්තා නපරෝ පරං නිකුම්බෙත්ත නාති මඤ්ඤේත කත්තචිනං කංචි යාරෝ සනාපති ගසඤ්ඤානාඤ මඤ්ඤස්ස දුක්ඛමිච්ඡේය මාතායතානියං පුට්ඨං ආයුසායේක පුට්ඨමනුරාකේ ඒවම්පි සබ්බභූතේසු මානසං භාවයේ අපරිමාණං මෙතංච සම්බලෝකස්මින් මානසං භාවයේ අපරිමාණං පුද්ධං අදෝචිතිරියංච සම්බාධං අවේරං මසපට්ඨං තීතං චරං නිසින්නෝ වාසයානෝ වා යාවතස්ස විගතමෙන්ඩු etaṃ satiṃ adetteya brahma metaṃ viharaṃ midamāhu itiṃca nupagamma sillavā dassanena sampanno āmesuvinayagedaṃ naijātu gabbaseyaṃ punaretīti etena saccha vajjena sottite hotu sabbada etena saccha vajjena sabba rogo vinasatu etena saccha vajjena hotu te jaya mangalam yang dunnimitava mangalam ca yoca manapo sakunna sasandu Pāpāgahodu supinā kantaṁ buddhānu bhāvena vināsamentu Yāṁ dunnimitāṁ ava mangalāṁ ca yocāmanāpu Pāpāgahodu supinā kantaṁ dhammānu bhāvena vināsamentu Yāṁ dunnimitāṁ ava mangalāṁ ca yocāmanāpu sakunāsasaddu Pāpāgahodu supinā kantaṁ saṅgānu bhāvena vināsamentu Sabbītiyo vivajjantu sabba rogo vināsatu Māte bhavantarāyo sukhi vīgāyuko bhava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ānu bhāvena sadā sut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ānu bhāvena sadā sut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ghānu bhāvena sadā sutti bhavantu te Nākattayakka bhūtānaṁ pāpāgaha nivārana Paritassānu bhāvena hantu te saṁ upadhavi Dukkha patācanin dukkha bhāya patācanin bhāya Sokha patācani sokha Sambhe buddha bala patta pachika nanchayam balam Arahandanan ca tejena rakkhaṁ bandhāmi sabbaso Ākāsathā ca bhummattā devānāga mahiddhikā Puññantaṁ anumoditvā ciraṁ rakkhantu sambuddha sāsanaṁ Ākāsathā ca bhummattā devānāga mahiddhikā Puññantaṁ anumoditvā ciraṁ rakkhantu sambuddha desanaṁ Ākāsathā ca bhummattā devānāga mahiddhikā Puññantaṁ anumoditvā ciraṁ rakkhantu sambuddha sāvakaṁ ciraṁ rakkhantu maṁ parāṁ ciraṁ rakkhantu tvaṁ sadā Sadhu, sadhu, sadhu.
Today, 给大家一点短短的、简短的分享。 分享怎样善用开念。 而不受开念束缚。我想问大家，什么是时间？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一种开念法，因为时间是开念法，这个开念会随着不同的空间而有所不同。 有一个时间上的问题是最迷惑很多人的，迷惑了很多人。这时间是什么？时间概念的差距。当人们来学佛法的时候，读到啊，四大金刚天一天， 人间五十年。倒立一天一天，人间一百年。亚麻天一天，夜摩天一天，人间两百年。兜率一天一天，人间四百年。然后化乐天一天，人间八百年。然后他化自在天一天，人间一千六百年。都是双倍双倍这样乘上去。然后梵天又不一样，这个最迷惑人的。人家常常都还在问一样吗？那么他的一天跟我们的一天，我们五十年，那他的一天一定是很长很长的一天，可是那个很长很长的一天在他们来讲又好像只是一下子。哎，这个东西呢，非常难理解的。这个时间上的概念非常难理解的。过去那个 King Nimi 呢，有一次到这个，他是很有福报的那种，就是转轮圣王的，到天上去，他只觉得一下子，他回来的时候一下子人间过了很久很久。他在那个空间里面的时候，他的感觉只是一下子，可是人间过了很久。那么开始有禅定的人呢，可能就可以有一点这个滋味了。很简单，也是打坐的时候，你看你如果在定很深的定的时候，你感觉上好像只是一下子，可是你睁开眼睛看一下，诶，好像过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样吗？这个时间概念最迷惑人心的，所以它有它的相对的法则在里头。就有一个人去问爱因斯坦，你的相对论能不能简单的讲一讲给我明白啊？然后他就讲，哦，讲，要讲一个普通的人都可以明白的相对论，哎，不容易了。他就跟他讲，好，你想啊，如果你身边呢，坐着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跟你坐在这火车上，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整条路程好像很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好像哎，怎么时间过得那么快？你像这个里程一下子就完成了，对不对？还是啊，如果是一个很丑的呢，还是什么啊？就想这个哎，那日子很难过，很漫长。对了，就是那个爱因斯坦啊，相对论就是这个。那个人还是搞不懂，他只是感觉到啊，不同，感觉上不同。这个相对这个法则呢，真是不容易理解的。你要了解真实法，你要了解概念法，那你再去看看，你就开始会明白了。很奇妙，很奇妙的相对这个法则。所以在这个概念法里面呢，啊，它就是有这个问题。所以，可是从我们在佛教里面呢，阿毗达摩里面呢，这个时间是概念。当我们知道时间是概念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去抓取它了。真的。好，有些人说，哎呦，我出家很辛苦，我挨了13年呢，还是我挨了7年呢，哇，几难过，你知道吗？啊，不要讲是说的，我有我的学生跟我讲，你知道吗？我挨了7年呢，7年而已哦。我觉得，我告诉他，我觉得一眨眼13年就过去了，很快的，而且是真的好像就在昨天。我想起我出家的，明天就是我的出家日了。然后那个时候1996年12月9号。感觉上那个好像就在昨天发生，一下很熟悉，印象里面还那么的深刻。当时整个过程，那整个早晨所发生的一切是那么的深刻，在我印象里面还很深刻，就好像刚刚过去一样。对我来讲，这13年过得太快了，做到的东西就只是那么少，还有很多东西觉得太可惜，太可惜，要做的没做到，还有很多呢，等着去做。 当然有些人说啊，梵天你完成了很多东西十三年，可是对我来讲十三年，我人生有多少个十三年，对吧？好彩我出家，如果没有出家的话，可能再过十三年我再参加乐龄活动了，是不是？所以啊，真的日子过得很快，一下子又十三年，一下子是十三年。我看到我的朋友跟我同年龄的都做了几个孩子的爸爸，我肯定比他们多几个孩子。第一，我很爱孩子，我喜欢多多小孩。第二，我比他们早谈恋爱。真的，当我爱情长跑几多年的时候呢，他们还没有开始，结果我跑去出家了，他们结果掉进去，到今天，哎呦，电话上跟我诉苦的。所以其实是看你怎么样去过日子和时间上的关键。当你很珍惜很珍惜的时候，很欢喜很安住在当下一刹那的时候，其实很快过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几十年一下子的。我还记得我十多岁的时候，哇，那个心满脑子叛逆，心里面很叛逆。其实那时候还十岁以下更叛逆，感觉上好像什么东西为什么哥哥姐姐可以我不可以，妈妈就讲你最小，哥哥姐姐比较大。我讲为什么哥哥姐姐会比较大，为什么我会比较小呢？他讲很简单，医生先把他抱出来。我讲为什么医生那么坏呢？为了要三年抱一个，三年抱一个呢？那时候我们不懂这种道理嘛，对吧？我只知道你妈妈说的嘛，我是妈妈肚子里面抱出来的，医生开刀出来的。我说为什么他开刀三次呢？他一次过三个抱出来就好了嘛。我们以为是抱小猫哦，我们现在读西大有五只小猫，那个母猫很厉害，一次生五只。可是我们不明白，不明白。那时候小小的时候很渴望长大，觉得是看到姐姐谈恋爱的时候呢，就想哎呦，为什么姐姐可以谈恋爱呢？我还小啊，真的，就想啊，真的那个时候就渴望快快长大，好像日子很漫长，很漫长，很漫长。可是呢，一转眼，现在我四十一岁了，我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了，为什么我老得那么快？你看，在你等待成长的时候，在等待成长的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太慢了，太慢了，一年一年等待谈恋爱，真的等待，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到那个年龄。都是每天都是父母亲在讲，你还小，你还小，是不是？那等到我们长大的时候呢，发现到为什么日子逝去的那么快，岁月过得那么快，其实是看你怎么样看待你的生命，你怎么样做。在我来说，我的出家生命实在过得太快，好像一年又一年，刚刚讲一个瓦萨，现在又一个瓦萨，一下子真的很快很快很快。以前我们以为人家十个瓦萨很了不起，哇，那是我刚刚出家，现在十多个，一下子一下子就没两下子就说大长老了，真的。可是这时间上实在是一个概念，那么我们怎样把这个时间观念善用，用到对我们的提升进化灭苦有利益，这是我们的关键，我们的关键，对吗？既然我们还跳不出生灭因缘，我们就肯定跳不出时间观念。只要你还不能够从生灭因缘里面跳出来，你就跳不出时间观念。只要你还没有跳出时间观念，你怎么用它，这个是关键。你会用，你的日子就好过，你不会用，你的日子就好难过，真的就好难过，好难挨，好难挨。好，时间观念的用法呢，最殊胜的讲起，我先讲最殊胜的讲解。 然后再讲回比较浅白的大家都可以用的。其实最殊胜的就是当你安住在一个不变的概念里，当然不变的真实法更殊胜了，那是涅槃了，不生不灭了。如果那是他，所以为什么果定很殊胜，密境定很殊胜，非常的殊胜。可是再低一点，你安住在不变的概念的时候，实在是那个时候你已经从一般的时间概念里面跳出来，真的，一般的时间概念可以给我们感到很挣扎的，很折磨的，特别是你苦的时候，当你很苦的时候，你实在是很挣扎的，感觉上好像很难过，好像时间很漫长。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安住在一点上，那么当然够力功夫的就可以入禅定，一禅二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甚至八定。那个时候呢，你实在是从那个艰苦的时间观念里面跳出来，它还是有时间观念，只是那个时间观念不是出了那么艰难的时间观念，是跳出来了，是比较好过了，快速的度了。那么如果你还不能够做到初禅的阶段呢，禅定的阶段呢，那至少你能够时时刻刻安住在你的业处上，活出一刹那。你现在安住在一刹那，你就 OK 了。感觉上再苦也并没有那么苦，真的，不然的话也会吓坏了。特别是要行菩萨道的人，那个时间观念根本不可想象，那个零不能后面多少个零我们也搞不清楚。那你想，你一听到你就吓坏了，我现在一个小时的苦我就受不了，怎么走那么漫长的苦。可是当一个菩萨道行者，他真的是心是想要度众生的时候，他的心他只有在这方面转换，他才可以过得了那漫长的苦。只专注在眼前的一刹那，当他只专注眼前的一刹那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艰苦了。你想那种菩萨要受的那种艰苦，那种磨练，那种折磨，那不是想象的，那是不可思议的。那种磨练，每一个菩萨都经过那种艰苦的磨练，所以他只有一种方法而已，安住在当下，一颗一颗的过。那么我知道，不是这里也不会，大多数人都不在行菩萨道。那么可是这个菩萨的智慧我们可以善用的，怎么善用呢？一样啊，你看你们在修行的时候，你考虑到修行的艰苦，出家的时候你就想到出家的艰苦，可是在你艰苦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学习这一点，就是安住在当下，只是这一刻，你不要想我苦了多久，你不要去想，你不要想我错了多远多久，不要去想，只专注在当下一刹那，哎，那就容易了。虽然我们叫你回忆起，哎，想一下，哎，我专注最久的一次有多久？那个只是要让你心倾向于专注更久，这样子而已。可是，在你要达到这个专注更久的这个目的上的时候呢，那个方法就是安住在当下一刹那，不要想多久。只有当你不想多久的时候，你才更有能力安住的更久。你一想多久，你发现到你根本就很急躁了，对不对？很急很急的，哎呦，日子过得那么的漫长，时间过得那么漫长，那么艰苦。可是你不想多久，你只是专注在当下一刹那的时候，你发现到其实你可以安住的更久，因为也就是一刹那一刹那的过，反而可以更有耐力，更有耐心，可以度过更久。那么曾经在菩萨本身经里面有一次 有500个弟子，他们以为菩萨，我们的菩萨，释迦牟尼佛的前身，过去世，他们以为菩萨教的，菩萨讲我教你们的教完了，哇，他们就很高兴，师父知道的我知道，我知道的师父知道，我跟师父平等了。当这500个弟子起着这傲慢心的时候，他的师父知道，这些弟子其实还没有到家，虽然功夫教完了给他们，没有隐瞒的，可是他们的境界，体悟的境界其实还不深。那么有一天，为了要给他们知道他们的自己的分量到哪里，他们的菩萨就出一个考题。那考题就是他问他的学生，时间吞没了一切，什么吞没了时间？你知道时间吞没了一切，对不对？当时吞没就是说了吧，对，吞没了一切。Time consume all is not so loud. You know, the translation use is consume. Time consume all. What consume time?时间吞没了一切，淹没。因为你看，再好的日子也过去了，再苦的日子也过去了，再有钱的人也死掉了，再强的王也死掉了。因为时间一过，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世间的学问也这样子过去，一个宗教也会完蛋，也会消失，一个国家也会消失，一个民族也会消失，世间没有什么东西不消失。你看时间很厉害哦，它是一种概念，可是它吞没了一切。那什么东西吞没了时间？完了，他的学生不回答，啊，就开始去谦虚。原来师父还懂一些我们不懂的东西。虽然师父是教完给他，可是他如果他没有体悟，就是不会知道。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什么吞没了时间？什么是时间？是因为有什么我们才有时间？你就知道没有了什么就没有时间。什么？因为有生灭就有时间。那么涅槃是没有了生灭，没有生灭就不生不灭的，在没有生灭就没有时间，有生灭就有时间。很简单，听起来就很简单了，讲起来很简单，可是在那一个时候谁知道。所以后来他们就谦虚，从此就好好的跟着菩萨学。然后这一个模式在我们的菩萨成佛的时候，他重复，又是一批弟子自以为佛陀讲了我都听过了，都明白了，无常苦我我都知道了，又他那种过去那种又冒起慢心的习性，他又在重复了。所以为什么我讲业的模式要非常的小心，不要给自己制造错误的业的模式，要转掉它，要换掉它。你不换掉那个模式就成。还好在那一个过去世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的我慢心给菩萨设伏，那么可是在我们的菩萨成佛的时候呢，他们的我慢心是给菩萨给佛设伏过后，然后最终断除成阿罗汉。那么那个时候呢，这500个弟子就也是对佛陀起慢心。佛陀跟他讲了一部经，叫什么呢？穆拉巴耶亚苏达，就是这个是中部里的第一部经，它翻译成什么 root causes， 也像是根本因缘的这样子翻译起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佛中文怎么翻译，总之是中部的第一部经，穆拉巴耶苏达。所以那部经呢，一听下去他们不懂啊，他们知道原来还有东西他们听不懂的啊，所以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证，没有证就不会听得懂，所以只是理论上以为师父讲的我知道，那就 OK 了。可是理论上知道跟体证是不一样的，单单一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们讲了那么多，我的学生以为都听到了，都知道了，可是每一次只要一出现一个课题，一个问题，你看到他就不会用了。 有些时候连我自己都发现到，单单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我几乎都不会用。为什么呢？啊，有些时候啊，我们的习性一起来，一急一急的时候，一急的时候智慧就不出来。一不急，因缘生因缘灭而已嘛。那么我看看我有什么因缘我可以做的，哎，反而那个智慧就涌现。所以我们一有一个有所执着，有所急，有一点我，你的智慧就不能发挥。即使是你这个东西你很懂的，你很熟练的，可是它就不能发挥。就像刚刚我得到一个消息，对我来讲是一个打击，是一个打击来的。我不讲那个消息是什么，不可说，不可说。我一得到一个打击，那个打击突然间我发现到一个东西，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不小心的话，我的善心差一点动摇了。我那个善心差一点动摇，至少晃了一晃。可是很快我发现，哎，不对，我的善心是很美的，我的心是那么强的，是要去护人的，何必为了一点小小的打击而动摇呢？如果那个打击已经是打击，如果我的道心，我的那个传法的心，护人的心被动摇了，那就不美了嘛。哎，不对，因缘生因缘灭，我就要看我要做，我能够哪一个因缘是我能够做的，这样就好了嘛。开发出力，所以突然间我发现他在领导学里面，我就在刚刚我就领悟了领导学的另一个层次，它是另一个层次。虽然还是讲起来也很简单，其实我能够做什么，就在因任何一个处境来，我就要把它做得最好就可以了，其他的东西用不着苦恼。理论是理论，这个我已经教了别人很多次，可是当今天我遇到的时候，因为心里有所执着，对自己所做的事有所执着，突然间就晃了一晃，突然间，可是当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智慧再次涌现的时候，哎，它就只是这样而已嘛，有什么好执着？哎，一不执着的时候，马上就看得很清楚。哎，其实这样子做就可以解决，这样子就可以了，把东西做得最好就是了，管它是什么，只要最好的结果拿出来就好了，不要有一个我。你看，单单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学到刚才还在学，还在拿来使用。所以有谁可以说他听够了，然后说哎，没有什么东西的，不想听？不可以的。所以这点对法，我们要有一种绝对的谦虚的心。好，再回到来，这个怎样善用这个开念法、实践观念？啊，我讲一些已经过时的运用，可是现在有时我还会用，可是现在比较超然，对时间越来越超然，越来越超，还没有完全超然，越来越超然。但是我告诉他，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何利用时间观念，在过去的时候帮到我，现在也还有帮到，可是不大了。现在，可是我还是会用它，可是超然于它在用它。我第一次对时间观念有点在意的时候，是我选择决定要出家的时候。在我印象之前可能有了，可是那时我在想，我要在1997年1月1号出家，一出家就过一个新的一年，不然就是1996年12月31号穿着出家的来过年。今年12月31号，我们的准秘书，就是我们现任的副秘书素颜，会来参与你们。他已经辞职了，交上辞职信，希望一切顺利，希望他的上司不会有什么理由来套着他，不是说他已经决定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如果不让我就穿着家住着家来过年，不然我就是过年的时候那一天出家啊，这样子。这个是一个时间观念，我觉得很好，感觉上很舒服。后来班迪阿拉南达叫人家传话给我听，因为他们12月15号离开，他们讲不要紧， 跟阿酱讲，那时候他们叫我阿酱，阿酱讲，跟酱讲，叫他早一点出家，我们还没走之前，我们给他念伽玛瓦加。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来自阿赖耶达摩玛迦的大长老，我不知道，因为到后来也不是班迪阿兰那念伽玛瓦加，因为他的辈分还很小，跟我念那个结摩的都是大长老。大长老亲自跟我念结摩的，我们的阿赖耶达摩圣法长老。然后后来我就想，好啊，我想反正是时间观念嘛，是不是？出家应该是越早越好，何必要选时间？你早一天就早一天的功德。好，就决定，好，觉得准备好了，应该做的布施也做了，应该做的等阿慧，这个是早一点，我就选择了九号。然后八号那天特别去请大长老，请他来出席我的出家仪式，因为不会全部人出家的，因为在八号是几百个出家人的。几百个人出家人里面呢，通常他们出家仪式是常常在进行的，就像我们这里我几乎每隔一两天就给人家出家，最近都是隔一两天就是出家，一两天平均每一天都有人出家，平均最近一个星期以来，我平均每一天都有人出家，两个星期以来平均每一天都有人在出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哎呀，不要紧，就请他来，那是希望他到来，然后他答应，一口就答应，很高兴的就答应。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到，好彩我没有执着我自己的时间观念，因为我还没有过年我就身体生疮就不能了嘛，就不能受戒了嘛，而且那个床一延续就是几乎半年，然后那个时候二月下到就去了西兰，所以97年二月下到就去了西兰，然后大概去了几个月才回来，然后绕了一圈才回来，好像有去台湾那时，绕了一圈才回来。如果是那么长的时间，什么事情都会起变化，什么变卦都会发生，什么方法都会被可能人家用方法把我拉回去。可是当我一决定出来啊，东西就完了。就那时候我觉得很清醒，可是我还是有用时间观念，但是我不执着时间，我知道可是善用。我怎么善用时间观念呢？每一次12月31号的时候，我就会来一个检讨一下我这一年怎么样，这样检讨。然后有些时候生日的时候，我就想，哎呦，以前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几乎命都没有，真的是几乎命都没有，我是第三胎动刀的，所以几乎命都没有，而且不是在手术室动刀的，那医生很奇怪，就在一般的病房动刀，还开着大大窗口，他讲没关系，这是很平常的手术，就这样子动，所以我是注定我一生下来就在风中的，所以现在我对这种暴风雨啊什么有点习，很像是本能的，就是没关系不在乎，很奇怪，有点关系的，我在风中诞生的，那风就吹着来，这样子，结果我母亲的风就肚子就胀风，几乎没命，真的缝刚刚缝了针胀风的话非常的危险，你不给切开第二次缝，第二次已经不能了，很危险。后来一些喝了姜水什么的，自己偷喝姜水，然后把它排出去，很奇怪的肚子胀风，所以我这诞生几乎是很。也是我的业，也是老妈子的业，所以变成很危险很不好。可是无论如何也因此激发他老人家觉得更加要改脾气，他就想，一定为什么我生孩子这么辛苦，一定是我脾气不好，很奇怪，他自己会想，从我生下来生下我开始他就想要改性格了。所以我的生命很奇怪的，我的生命几乎接触到我的人都要改的，你不改是不行的，改进是我的生命的那个我的标志来的，亲近到我的人全部都是要改的，很奇怪的，真的，我一辈子我发现到，真的跟我一起我读书的那一个年龄都不一样的，靠近我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一生下来的话，我母亲就开始起念头，我要改性格，就是开始改，很奇怪，所以这是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会想，我生日的时候我就想，这是母难日。后来我才知道叫做母难日，对我来讲真正的是母难日，是我母亲的灾难，我的诞生是母难日。所以我一想，哎呦，有没有对不起妈妈，然后有没有做过什么，然后感恩心， 那个感恩心让我觉得更加要做好好嘞，真的更加做好这一点。有些时候那种感恩心也让我跟我母亲的关系非常好，也是像朋友一样，这是一点。然后还有什么一个后来现在有这个另一个日子，就是对我来讲意义更深远的是我的出家日。我觉得出家日对我来说就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这个生命是虾都给的，没有虾都我就不会求真。几乎我在等一个姻缘，好像短期出家还是在哪里短期出家，好像它不能落实，一直到182虾都为止。好，那个时候心才开始落实，这个是我要走的生命，就在这里了，就在这里我可以找到我要的法。所以每一次每一年到了这个出家日的前夕，或者是出家日的那天晚上，我都好好的检讨一下，再检讨我一年里面怎么样，一年里面怎么样。那么你要知道最初五年我的检讨是什么结果呢？禅修好像没有着落的，可是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是想看我一年了，我苦了一年，我的道心还没退，就是我有一年的那个持续力，屡败屡战我成觉，我是这样子，这是在形容自己的，屡败屡战我成觉，我觉得是我最强的，每一次不成，可是我耐下去，我每年耐下，我一耐，我的意志力就强了嘛，我就有累积很多那个决意波罗蜜，对自己的承诺的真实、忠实、真实波罗蜜。我累积了很多波罗蜜，就在这样忍耐过程中，所以我还是看到自己的好，没关系，一年一年很高兴的啊，越想那个发愿的心是很奇怪的，不会被挫败的。我那种发愿呢，不成我还是一样发愿，不愿还是一样发这个愿。对我来讲，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勇猛的发愿的决心呢？因为我对因果有很强的信心，动摇的信心，就是有因必有果，有因必有果，我只要做的是正精进，一定原来的结果一定会更好的。那么可是就在这样想的时候，他有一个打击来了。那个打击是什么？有些时候我做了愚蠢的事，我有时候我做的又不是正精进。那么如果是在别人，有些学生现在开始跟我讲，你看我来出家我又不能够正精进，我还出去好了吧，我想你太蠢了吧。你看爱迪生怎么讲的，人家问他，你在研究电灯的事啊，你试验了多少次？我试验了10000次。你看你失败了10000次。爱迪生讲，我否定了10000种可能，不可能的情形我已经把这个不可能啊，我至少我像我试这个不可能，我已经知道这个不可能了，我少了一个，我又少了一个，这个我试了我就知道这个不会，我试了这个我知道这个不能，我试了这个不能，我试了10000次我就知道10000次它不能，至少我在试10001次的时候我就不会再重复这10000个过失了嘛，很简单的道理嘛。你看有斗志有决心的人就会这么想，我非常佩服爱迪生的那种杀气杀劲，他就是这个样子。有些人呢，受了一点犯了一点错他就苦恼了，你看我这样子犯错，你看这样子造恶业，我还出去我不是不造恶业，你还俗你造的恶业更糟糕，因为你现在在有法了，你跑离开法，是不是？有些人想，你看我天天给你骂，是不是？我每次来出，我出家我不出家，我不给你骂，我出家给你骂，而且骂我又对你起贪嗔痴，对你起贪嗔痴是造下更多的恶业，因为对师父起贪嗔痴，起嗔恨心是造恶业。我讲对啊，对师父起嗔心是造恶业，可是离开师父那个恶业不更重吗？你看你挨骂挨骂还消消业障，还可以学到法，还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你离开，你连错在哪里都不知道，连犯错的可能都没有，犯错的可能都没有，你说极可怜。你在这里还有犯错的可能，但是不要沾沾自喜哦，我在这里犯错是很好的，不要沾沾自喜，你可以有更好的，你可以，但是你最低限度你还是算是小业障，至少有久留的成就， 可是如果同样的消业障的过程中，你可以拿出一流的成就，就是在恶业成熟的时候修上去，修行成就。可是有些人不知道，他是来消消业障，他已经很好了，满足也好了，对我来讲也是很好。可是有时候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劳力，那么多的心血，你只是给我交出九流的成绩，那真的是有一流的可能，你拿交出九流的成绩，那真是太冤枉、太愚蠢、太笨了、太可惜了、太损那个受法功德。可是要想啊，可是还是好的啊，要不然你连九流都没有啊，你还俗你掉出去连九流都没有，九流的结果都没有。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是想我检讨啊，这一年里面我犯了这个错，我犯了这个愚蠢的错误，还好我犯错，我找到自己哪里犯错，我就是找到宝，因为我知道我哪里可以改了嘛。连错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那连改的希望都没有啊，你怎么知道你要改在哪里呢？所以我就是这样想的，并不是我出家生命里面没有犯错，可是我觉得这个错就是我不是我找来的错，可是就是我已经是我要学的一个必要的生命的经历，那就算了，就给他当着我生命的经历，以后不要再犯同一个错就好了，不要原原本本一模一样的犯同一个错就好了。所以当我讲我没有我的出家生命里面，我记不起自己有那种对出家生命的沮丧，我不是说对于某件事情，也是办事情，我们还是会有点办的时候，我们讲遇到挫折的时候，不顺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哎呀不爽，那个一点点那种沮丧的感觉，有时候还会生气。可是对这个出家，对这个出家生命，我在我的记忆里面，我没有生气过沮丧，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不要讲到0.01秒一刹那闪过去的那种，可能我走漏了。可是，在我的记忆里面，我没有生气沮丧，这种沮丧并没有生气沮丧的那种状态。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吃过苦头，其实我吃了蛮多苦头，可是是那种屡败屡战的那种决心啊，这种斗志呢，我非常感谢我的母亲的。其实我的斗志实在是我母亲给的。我小小的时候呢，在去演讲比赛的时候，失败一次，失败两次，失败三次，还是没关系，再去。失败了三次，三次算得了什么？他是这样子。那个年龄其实我们很爱面子的，年纪小小蛮爱面子的。我小小就有点爱面子，特别是在哪里失败都没关系，不要在女校失败。你知道我们在女校失败是最没面子的事情，极丢脸的、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爱风光嘛，对不对？特别爱在女生面前有点风光嘛，也偏偏不行。偏偏我就是在什么地方还可以演讲比赛拿第一名拿第二名，偏偏在女校那边，全马六甲最红的女校，我们要去那边很多据说是很多校花啦什么啦之类的啊，我们最渴望在那边表现得最出色，就偏偏在那边连安慰奖都拿不到。其他的地方我的演讲比赛都可以拿第一名，可以拿第二名，就是在那边不能。哇，那个时候回到来很沮丧的时候，妈妈讲没关系再去。所以那种决心我非常感谢我母亲给我一种不屈不挠的那种决心。可是当初她给我的那个斗志是激发我的我们。当我读书拿第二名的时候，她讲你不可以拿第二名，第一名的是谁？女生，你不可以吃女孩子的屁。哇，那个时候，哇，那个时候，然后他跟我姐姐怎么讲的？你拿第几名？第三名。第一名是谁？男生，你不可以做女人，我们女人给人家瞧不起，太不争气，你一定要打败他，拿第一名。结果我姐姐拿第一名，啊，我妈妈是这样子的。总之呢，讲过来又是他，讲过去又是他，总之就是我的男孩也不可以输，我的女孩也不可以输啊，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样。无论如何，我后来当然这种激发我慢的方法呢，后来我们学了佛就发现了不管用了，这样子的我慢的修行呢，你肯定的你的修行会很难的，因为不能够这样子修，因为它是一种杂染的心， 千万你们不好用这种方法，嗯，不要用这种方法。现在我们要用的是，嗯，自然界的真相带给我们的，自然的界的真相带给我们什么力量呢？它带给我们处理心，因为生命的苦就会让我们自然的，如果你真心的看真相，你只有一种可能，你一定会有处理心，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当然有些还是留恋，我这样子讲并不是我没有留恋，哦，有些时候还是喜欢一些好东西的，哦哦，我不是说我这样超凡，我只是说我们真正的在提醒自己看真相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想再留恋了，没有什么好留恋的，真的太无常了生命。那如果我们看生命自然界的真相，你看到这么多苦的时候，很自然的本能就是悲心，你看到苦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真正去看，你的心就会升起悲心。那么一个处理心，一个悲心，可以给我们的修行起很大的推动力，很自然的，所以不需要用到我们。你看你用我们，你去跟人家比，你疾苦，看到人家修上去，你不输，我不想输他，疾苦，是不是？你要随喜杀戮。杀戮，可是杀戮不要杀戮他太洒脱，就是他好不关我的事，这也不好。你看到他好，哇，他看到过去式，他修到禅定了，我杀戮，我希望我也能够做到啊，这个是很好的，很健康的。可是我是杀戮是心里面酸溜溜妒忌的，那个不好啊。杀戮不关我的事，他勤劳他的事，我还是继续的悠哉悠哉，懒惰懒惰，这样这个也不好。我们是要有激发，看到人家好，我们有那种推动力，有那个决心，希望自己能够体验到对方所体验到的法，他能我也能，这个是好的。可是是竞争，酸溜溜的，不满意的，妒忌人家的慧根，妒忌人家的福报，这个是没有智慧的，这个只有继续的给自己累积苦因，痛苦的因，继续让自己永远活在妒忌里头，永远活在不满足里头，永远活在不知足里头，永远活在痛苦里头，永远永远的苦。可是我们要能的这个随喜。好，那么当我每次这样子检讨的时候，我就看到啊，我犯了什么错，犯了什么错，犯了什么错。好，没关系，那个决心，不屈不挠的决心，再来。所以那个头几年的时候，我艰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自己一些愚蠢的业在障碍自己。好，没关系，天天发愿的，常常发愿的，也是我会发愿这个雨安居要成。其实雨安居也是一个时间概念，可是我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制，这个雨安居要成，才有那个斗志嘛，对不对？不成，雨安居后，我不是说雨安居后躺下来那边哀伤一下，不会的，我不会。我余安居的是我拼到余安居最后一天，把握了呢。现在的人不是拼了最后三天的时候就想，哎呀，看来不可能上了，我已经接近三个月了，拼了都没有上，现在还是三分钟，不可能。我不是的，我是拼到剩下最后一支香，可能这一支香我突破呢，因为我听了太多那种神奇的故事。有些人修了半年一片黑暗，我知道八澳有一个老人家，一片黑暗什么都没有，他觉得一片空白，他很认真的修，有一天他走过去，走到那个树那边看着，哎，喘一口气，天哪，给我尼弥达吧！闭上眼睛，砰，尼弥达就出现了。从此尼弥达不离开他，还去上，一直到整个课程完成。他从此就很真，因为来得很艰难嘛，一来就入禅了，一下子就入禅。这样子的修行进步都有个奇迹性的，所以当我听了很多奇迹性的故事，我总是认为可能这个奇迹就是下一餐了。虽然每一次都没有发生，我还是认为可能下一个刹那就是奇迹，所以抱着这样的心，每一个刹那对我来讲呢，都是充满无限的机会，我不会认为不可能的。而且有些时候生病了过后呢，我发现生病过后更好打坐，为什么呢？特别是对那种啊 那种火力比较猛的人，比较强的人，因为火力比较强的人就是那起很力量很强嘛，精力充沛，然后火力很猛。那个时候呢，那个火力气血很强的时候呢，通常就是我们很难专注，那个心比较多掉举，比较会跑。那么这样子的人最好就是生一场病，生一场病人啊没力的时候，他就刚好平衡。啊，就刚刚平衡，就很像，哎，这生了病之后，这么打坐，特别静得很清凉，很舒服，什么都不想想了。其实已经病累了，就不想想东西了。那个时候特别的清凉。当然也从那边开始，所以其实你要用功，什么样的情形都可以用功，不需要给时间观念限制。可是时间观念帮了我，我下一个决心，三个月后，他不让我沮丧。巴瓦拉那一完了，那一过了那天早晚上就下个决心，再来三个月，明天早上现在就是新的三个月，就是这样。那么我就常常，那么这个特别的日子呢，给我的是一种特别的作用，是检讨，然后展望。这个展望呢，不是活在未来，只是告诉自己，我还继续的尝试，接下来我要决定我要怎么样的尝试我的路线。我试了很多，头陀的也是。什么样的也是好命的也是啊，好命的是我在坐在沙巴的时候，在禅院吃人家天天餐馆送上来的食物，整个家族大家嘱咐我一个人，你讲好命不好命。后来又安排我母亲跟我一起修行，就是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在一个山上，对着是东南亚最高的山，就是金纳巴鲁山，开门见山，天天是开门见山，我的估计开山很舒服，很舒服，得到这么好的对待，这么多的那种照顾和关怀，每天人家给我送饭，什么都不用管。一年只是他们有残疾云，只是期望我去翻译，然后什么事都不管，很悠哉，打打太极，然后练瑜伽，然后打坐，整天过得非常有规律的生活，非常好，就是闭关的生活，那种日子很舒服。也不行，是啊，行脚也是，山东也是，什么也是，淋着雨，对呀，我以为啊，我想我的杂念太离谱了，淋雨打坐，倾盆大雨，让淋着雨打坐，希望我的杂念不生，还是升起杂念，晒着太阳打坐，晒着太阳，你的大大热天，在挠亚那的那个大石头山上，晒着太阳热，没有穿上袈裟，就是这样子穿下部分。这样子晒着太阳打坐两个小时，这样子忍住晒得整个人黑掉，只是为了克服杂念，这样的方法也用过，什么方法都用过，还是不成。那个时候很奇怪，你就是不能走极端。其实到现在为止，发现只要一个态度而已，你欢喜他，你爱上他就可以了。我告诉你，你喜欢他，跟他相贴相融，不要给自己走什么极端，就是好好的忍耐，来什么借什么就可以了，不用去找麻烦，来什么借什么，来什么借什么，安分守己就可以了。还是那个年头，极猛极拼，可是拼来拼去没关系，就是斗志不退，然后展望，然后这个方法决定了，这个不可以，换一个方法，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僧团里面也过了，督居也过了，怎么闯也过了，怎么都试过，可是就是斗志不退，决心不退，可是就是这样子展望。所以展望要懂得展望，如果你带着执着展望的话，你会每一次失望，你的斗志，你的道心会退。可是我的展望不是执着的，我的展望是好，这么子，这个试过不可以就试这个，这个不可以就试这个，不成再试，就是我试的不够。所以你们要展望，要检讨，要懂得不要掉入懊悔，要展望，要知道不要掉入执着，然后给自己，因为有时我们有希望我们才走得下去的，你没有希望你怎么走呢？对吗？其实佛陀在讲苦寂灭道的时候，其实就是给我们希望，有灭有道啊。如果他只是讲苦寂，你想这个世界上谁会成就，讲苦讲寂，讲苦讲苦因，没有人走得下去的这条路。他讲苦寂灭道，还有灭苦会熄灭，他给你希望，熄灭就是苦的熄灭，就是快乐了，永恒的快乐，给你希望，而且给你一条道路，很清楚的道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有那个力量。 所以当你要做这种的时候，你第一你一定要有正确的心态，那么你就用正确的心态去善用这个时间观念。我觉得这个时间观念帮了我。那么最特别的一次就是1999年，我决定在菩提伽耶的那个树下，菩提树，在金刚座前面，我要度过千禧年，突发奇想。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小人物一个，谁带你去朝圣呢？如果有人要带我朝圣，舒舒服服我也倒不介意，其实我只是要达到目的。但是没有哎，没有哎，那怎么办？管不了这么多了，我还是要去。一张机票，朋友给到一张机票，飞过去，单程机票，有去无回，去。飞到加尔各答，想办法走到弄到布德盖亚去，等着有人在给我火车，我就坐上火车。然后一下了火车，本来要走路，后来他们看我真的是走路，哎，来来来，我反正我坐这个公车，你陪我一下，你上来吧，反正我都付了钱，就搭顺风车，就想去的布德盖亚，半分钱没有身上。可是那个这样也算是完成我下一个决心，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虽然是一个概念，可是为了要完成这个概念，它产生了那个意志力。结果真的我是几乎早一个月就到了，因为我一算那个一个月的时间慢慢走过去的，我一算那个整个路程从加尔各答走到菩提伽耶，可是还好刚好反正有顺风车也不要阻碍，反正我的目的要达到就可以了。结果就在那边过了整个月的慢慢的那种在寺庙里面修行生活，然后时间到了，那一天晚上1999年12月31号，真的就是拿到那个准证。当时有几百个人一起在那边过千禧年，那我是肉眼看得到的众生里面最靠近金刚座、最靠近菩提树的，肉眼看得到的众生，肉眼看不到的就不要说了。哇，那个心里有点满足，因为我早早就去，就坐在前面。后来的人他来的时候已经迟到了，只能够坐在我后面，我就坐最靠近金刚座，然后就在那里坐通宵，坐到整个早晨。那时间观念有帮助，我在那个时候就发愿发愿发愿，整晚打坐打坐了，又发愿发愿又打坐，除了上厕所以外就回到来，那个时候还有其他宗教的人在那边，有的是唱歌唱圣歌的，那时候各宗教的都出现在那个菩提树下，各宗教的，回教的好像不懂有没有，我就不确定，好像没有听到，像是回教的没有听到，可是肯定有一些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的，肯定有唱那些圣歌啦，这样，各宗教的都有，然后佛教的就念经，然后北传的有，藏传的有，南传的有，这样子，还有什么日本的，像很多派了，我看至少有六七派在那边在做那个佛宗教仪式，然后就这样子通宵。那整个晚上那个雾很浓的，那个雾浓到什么呢？我把那个雨衣披在上面，那个黄色那样披那个纸，那个湿到完的，那个雨衣湿到完，好像下了一场大雨。其实没有下雨，它是那个雾水浓到整个那天晚上是这样子的。可是我那时想，哎呀，这个千禧年要过，我很奇怪，我真的完成我的心愿。一个人哦，这样子飞过去，又没有人带你，又没有什么，就这样子完成我的心愿，然后变成也在心理上也特别的舒服。我就在这样金刚座发愿，发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愿，然后那个愿，所以很奇怪，这些愿都有帮助的，而且我为了我的愿我做出的付出，它是蛮要付出的，真的做出的付出，它带来一种力量。所以这些时间观念对我来说呢，后来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我看到我的心愿一个一个实现的时候，一个一个实现的时候，真的是给我起很大的欢喜。比如说其中一个心愿是我要在我父母亲和宝奥侠都还在世的时候修上去，然后我希望能够在他们在世的时候做一点贡献，也真的就这样子，今天糊里糊涂的也搞出一点小小的服务工作。所以很多心愿就这样子一直实现， 当然我也知道有很多人都是在这些车日子啊，过年啊，生日啊，他们也在发愿。可是我看很多人的愿呢，一直在埋怨，一发愿没有力，不想发了。为什么不想发？为什么有些人会越发越有力，有些人越发越没力？因为很简单，有些人越发越有力，因为你的愿一直实现的时候，你就越来越相信这个愿的力量和因果的力量。而有些人呢，越发越没力，为什么呢？他的愿一直都不能实现。好，讲到这里呢，我就要跟你们分享一个短短的分享，短短过了几久。好，什么样的愿会实现，什么样的愿不能实现呢？第一，那个愿必须符合自然界的法则，不符合自然界的法则，就算是看起来好像实现了，到后来会挫折的。你去打抢吧，抢你的心愿是我要抢完人家的钱我就发达，你想，可是这个愿呢，就算是愿，最终还是付出惨痛的代价，他得到的果报还是贫穷。几时成熟我们不知道，但是最终的果报一定是贫穷，而且会凄惨的。所以这不符合自然界的法则，没有因要果，那个愿是不会结果的，不会实现的，它不符合因果。愿要实现，第一要如法清净，第二要有善因。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的因没有，他要果的人呢，欠因苦谋果的那些人呢，他只有继续打击他自己的自信心而已。不要在因上下功夫，在果上强求的那些人呢，他的信心会一再的粉碎，一再的粉碎，他的生命就是一而再的得不到满足。可是一个老老实实在因上下功夫的人，他就会看到因果在他生命里面产生的效果。他那样，可是要做到这一点要很耐心，因为因果不是如因果，那个因果是自然界的法则，他不是我老爸。如果是我老妈做因果的话，那就很简单，如果老妈做因果的话，那很简单，我妈妈疼我嘛，我要什么都给嘛，那就很简单。问题是因果不是我老妈，真的，它是自然界的规则，它不管你的，你要顺它的。所以一个懂得发愿的人，他就要懂得给自己累积对的因，然后当他每一次给他累积对的因，而且要有耐心等待，那么他的结果成熟，你就有推动力，结果成熟，你又有推动力量，一看到因果关系你也有力量，一看到因果关系也有力量，所以你就继续的很相信愿的力量，很相信因果的力量，你就会很有勇气，很有决心继续走下去。我的生命里面有几个愿是不成的，那几个愿不成呢，到后来发现它都是好事，那是执着的愿。如果那几个愿成的话呢，我今天就不在这里了，就不在这里教你们了。不过我知道我发过一些愿，帮到我这一次的有一些不该的愿不成，其中一个愿帮到我很大，到今天我还在重复这个愿，就是我请天上的菩萨龙天护法见证，我邀请他们，任何在这个菩提道上有任何阻碍的因缘，请你们放心的跟我拆掉，我感谢你。当时我可以苦，可是我邀请你，很奇怪的，最大的阻碍就会糊里糊涂的消失，奇怪。当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有一些愿他没有得到实现是好事，实在是好事。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不知道。对我来说呢，就是我不埋怨。如果其实我发现了很多事情，后来回想的时候反而是好事。当时是不顺的，当时是遇到了障碍，当时是好像是遇到了挫折，过后是顺。可是不管怎么样都好，我只是知道就是要在因上做对，因上做对，现在就做对，不管发生什么结果，现在就要做对，现在就要做对，只要累积更多的善因，只有更好的果报，就是这样子想。所以抱着这样的心再去发愿，愿也不败，也不会有害怕。对我来说，当人家说，有人刚才问我在菩提迦耶一个印度比丘，万一有一天你失败呢，我说我没有失败的可能耶。哇，这样你好大语气，你以为你算准了你一定成功吗？有谁一言你一定会成功吗？我说对我来说呢，只要我一直累积对的因，我只有越来越靠近目的地，越来越靠近目标，所以我什么样的愿都敢发，几大的愿我都敢发，不会失败的。你有一个时间的底线，你就会失败。可是对我来说，当我发现三个月要成就，三个月没成，对我来讲这个不叫做失败。我虽然有限一个时间，我只是说需要在这个时间里努力，可是没有了没关系，又下一个时间，又下一个时间，反正时间永远在我这里嘛，只要是不是，只要你不证入这个无余涅槃，任何一个人你就有时间了。你只要在苦海继续打滚，你就有时间，你怎么会没有时间？再苦再苦还是有时间，对吗？下了阿比第一上来还是有时间，也还是有一个时间给你的，只要还有生命，还在这个生命的因缘里头。所以对我来说呢，不要担心，敢敢做。所以当你已经起了一个不会失败的心，那还有什么呢？所以变成我很敢发愿的，只要那个愿如法我就敢发，不如法我就放弃，我会舍愿的。如果那个愿是不如法的，我会舍掉它。然后只要如法的愿，我就比如说一些东西是没有什么智慧的嘛，我发现要在这里成就和发现在那里成就，那根本没什么智慧，对不对？成就就成就嘛，你管它在哪里成就。如果你过去发现一定要在这里成就，你现在又发现一定要在这里成就，那这两个愿不是要打架，对吗？啊，我发过这样子的愿，后来舍掉，我不要执着这种地点地方，我要的是目的地就好了。我也不要发愿一定要跟他学成就，还是跟你学成就，我不想，我只是希望我跟你学的时候我会成就啊，这个是可以。但是我不可以发愿说我只要跟你成就，万一你明天死掉了，那我就惨了，就不用成就了，对不对？很简单，导师也不要执着，地点也不要执着，什么也不要执着，只是要求最好的效果，然后就不沮丧。还有另一点是，当我有这样子的了解的时候，我很容易做到一点，做最坏的打算。当我出家的时候，我已经做一个最坏的打算，真的有一天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天昏地转，比丘戒已经守不住，已经没有人供养的时候，算了，我走去树林里面想办法过一个野人生活去修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要出家的时候他会想嘛，万一我出家了出来了十年，万一世界大战，当然没有人想到我像，没有想到像我想的那么绝了，他们都想万一我走不下去呢，我回头我又找不到工作呢，啊，他们有这种想法。其实我们真的要成功的人，要走出去的人，要有不怕失败的决心，不要有底线，做事有底线很苦的，心里是苦的，底线不要有底线，真的，你有底线你就苦，不要有底线，走出去就是不要有底线，无限期，没有期限，没有底线的付出。我只怕我违背因果而已，我只怕我不如法而已，只要我们如法依法如实，只要符合因果，你怕什么呢？怕什么成就不成就？ 有人在告诉我，哎呀，你去交禅吧，做一点嘛，你这样子修行一年一年没有成就，有些人就是怕自己修行没有成就，哎，算了，我就是停止修行修禅，我要去读书，读书还看得到成绩，是不是？读了几年就可以拿出一个文凭。可是这个还是不是因果思维？因果思维，如果这是重要的，我不要管它成就不成就，如果这是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我不管用多久的时间，因为我现在不付出，我来一次我遇到，或者是我未来遇到弥勒佛的时候，哎呀，你看我没有波罗蜜，哎呀，算了啦，我现在做做布施就好。你遇到弥勒佛的时候，你还是不想打坐的，你想我没有波罗蜜打坐，你看佛陀，我做布施就好，那弥勒佛也帮不了你，不能的。所以对我来讲，上次当人家给我泼冷水的时候呢，我就说，哎呀，他们讲你怎么，而且泼冷水的是我的其中一个师父。其实他是要拉我去交禅，就给我泼泼冷水，希望我快点走出来。他的人手不够，我不理他。那是另一个系统，不理他。我跟他说：“师父，我不修行，我不修禅，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波罗蜜？我不修下去，我的波罗蜜成熟我都错过。”哎，他没话讲。另外一个就讲：“如果你没有波罗蜜，你不是白修。”我讲哪里有白修，这种是有因果的吗？如果有波罗蜜的人也是过去修过没有成就，这一次才会在这里，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那么如果我过去没有累积的波罗蜜，那我现在正在就要累积波罗蜜了，我现在不累积波罗蜜，我未来怎么会有希望？好，如果我有波罗蜜，他们有的人说有波罗蜜的就会有波罗蜜成熟的时候就会成，他们是这样告诉我。我说如果我有波罗蜜，我现在用功的修我的波罗蜜，再加上我现在的努力和现在的波罗蜜，未来会那个燃烧的更灿烂，花会开的更美。所以要修行就是要修行，你真的要修的话，冷水也好，能什么水都好，你整个泼过来，我就是跟你介绍，就是你改不了我，我就是要尽量做最有效率的奋斗，就是这样。其实这个很重要，就当你真的有决心的时候，你真的怎么样的因缘都会让你继续的走下去。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建立在因缘上的智慧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这个智慧，那你试试看，你去走，你可以发愿，你可以尽情的发愿，你的愿不会让你痛苦。你可以尽情的去检讨，你的检讨不会让你痛苦，如果你懂的话。所以每一次我教人家检讨，我教人家发愿，我必须讲个明明白白，如果讲个不明不白，那学的不像，那就有问题。我检讨是开开心心的，你检讨就痛苦流泪了。我发愿是开开心心的，你发愿就是强求了，未来就算现在不苦，未来也种下一个苦的因，那也没有需要，所以记得这一点。总之我回想我的生命，我实在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为什么呢？我看到一个人生在世可以一直心愿一直都成实现，实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且偏偏不实现的那个愿都是不该实现的，哎，那真的太好了。我回想，我看到很多人没有这种勇气，我明白他的原因。我觉得很少人愿意为自己的心愿付出代价，他们要结果，他的因不要付出，他要人家爱他，他不要让自己可爱，这个是很沉的问题，很沉的问题，是求的，不管用的。求的不管用的，你去承担的，你就会得到了，很简单，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还是一个因果的思维，建立在这个因果的智慧上，因缘的智慧上，我们好好的用功。那么至于这个时间观念呢，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执着，可是如果你要学我一样也用一下时间观念是可以的，可是我不会紧张的， 虽然我可能说啊，今天晚上我可以在这里啊，点点蜡烛发个愿，可是突然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干扰了我，让我不能够运作，不能够如心所愿的这样子检讨啊、发愿啊，或者是什么，那就算了。现在不要起贪嗔痴比较可贵。比如说，我跟你讲，我跟我母亲，2005年我在菩提迦叶的时候，我母亲最喜欢这个译照的。民族一起来，第一件事情洗了脸过后，孩子第一件事情拿起书本读，以后你就会读书。我小时候怎么不明白的？怎么年初一读书，然后一辈子就会读书？你讲什么？可是妈妈要的，没办法，妈妈很规定，好就跟着做。哎，后来我发现有 psychology 的，心理学有它运作的，真的。你看华人呢、特别会赚钱的，因为我们有财神爷这个概念，求财神，午夜除夕过晚上求财神，你每天想财想财，当然想财也要有功德了，想财没功德也没有用，他有那个新的倾向。所以民族一起来读书，哎，我们真的是很爱书的，很会读书的，自动自发的。然后后来当然我们当然找年初一起来修行过后呢，就这样想要修行了，就打坐了。那么2005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在菩提迦叶，一般朋友问他们，年初一想要去菩提迦叶上香或者去然后去打坐，没有多少人要的，因为那时4点钟要去，大家觉得很不想，暗摸摸从缅甸庙会走到那个大庙，暗摸摸，可是我母亲要，她讲我你们不信我一个人去，那我做孩子怎么能够让妈妈这三个好像是在黑暗黑摸摸这样子走出去呢，他陪着他去，陪着他去，我们又是脱靴的，好暗摸摸的看不太清楚，手电筒地面都是一动一动，也看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动，哪一个是牛粪，结果就踩到牛粪，七早八早踩到牛粪。你知道我妈妈讲什么吗？哎，好运啊，你踩到黄金啊。还好讲踩到黄金，我知道我妈妈这种性格不可以讲不好话不吉利的话，好了好了，黄金也好了，是谢谢你们，我就去洗脚。可是当时我就洗了洗，如果说这个是依照的，其实我不要去迷信这些东西了、可是奇怪，我发现有一样东西很重要，我已经习惯，从小到大太习惯我母亲这一套了，什么东西来心转一转，不可以想不好的，要想好的，所以转一转没关系。你看我的心不动，不动就是表示这是善法嘛，我能够遇到考验，我的心不动，这个就是成就。你看如果是换另一个人的话，他可以起一个心，哎呀你看我几倒霉，你看如果你不是你带我来的话，你不是你坚持要来，我今天早上就不会吵到粪便的，都是你的错啊，就要吵架了，母子就要吵架了。没有，他讲我踩到黄金，我讲好啊，就是黄金啊，去洗脚洗掉这个黄金，这样还是要洗嘛，踩着那个满脚牛粪，怎么可以去大庙里面去踏进庙里，这不可以的嘛，是不是？黄金也要洗掉嘛，洗掉黄金，洗掉了过后细细的走过去。很奇怪，我发现那一年我一连串的考验来的时候，那个心态有帮助，就是那种心什么来转一转，什么来转一转，真的有点过关斩将的那种经验那一年。所以虽然是发愿，我们还是发美美的愿，到那一天去还是一样发美美的愿，不动摇，还是要发愿。8点多的时候呢，一单朋友才一起才去，他们家睡了吃了早餐睡舒服才一起去，再去发愿，然后我又陪他们又再发第二次，是这样。所以这点你要懂，其实最重要的当下你要做到这一点，你要做到你不要给你的愿成了一个苦因，发愿要能够发，懂得让你的愿不要让你的愿成为苦因，你就要有这种智慧了，缘起的智慧了，当下的智慧，活在当下的智慧了。如果没有的话，你会苦的。你发愿发愿也苦，你不发愿没有这么苦，你越发愿越苦，每一个愿都在加强苦因，怎么会有结果？不会有结果，不会有好的结果，有的是坏的结果，所以这点要知道的。所以 今天我跟你们分享的这个三种概念呢，就是这些东西呢，希望，当然如果你要用的话，你可以把每一天都当成新的一天，那是更可贵的概念。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每一刹那是新的一刹那，都可以的。哦，你时时刻刻要检讨自己，可是也不要检讨到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其实检讨是不需要很长时间，检讨一下，这样。所以不知不觉我发现到生命里面这两样东西帮了很大，就是检讨自己，检讨一下看自己错在哪里，然后好好的发愿，看自己还需要往哪一些地方多下功夫。这样，希望大家这个分享能够让你们的这个生命过得更好，更有意义，更充实。那么希望你们的出家路上呢，能够经得起种种的这个磨练和考验，这肯定有的。我不会祝福你万事如意，我还没祝福过人家万事如意的，我觉得这是谎言呢，哪里有万事如意这回事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通常是祝福人家，希望你面对有更强的力量，每在任何一个考验之中都会活得更强更有法，然后逢一切顺利起落，皆取智慧与慈悲。然后愿大家的三心愿呢，皆能如法，皆能成愿。好，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回向。一大个大家阿弥陀三巴当不涅三巴当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Hitta Vata Chaamehi Sambha Thamponya 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Hitta Vata Chaamehi Sambha Thamponya Sampadam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Yadame Nyat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Yadame Nyat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Yadame Nyat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Imina punya kam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 Idame punya asava kaya vaham hotu Idame punya nibbana sapac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tanam bhajema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